真实的基督教附录第三个命题42节。可以肯定的是，这古教会是一个代表性教会。当耶和华将亲自以一种属世的人形显现自己，通过这种方式确保自己进入世人，确保世人接近自己，从而使他自己摆脱典型，并以通过通往天堂，就是他神性居所的捷径，引导所有相信作为人的他，遵行他诫命之人的戒律而建立一个教会时，该教会以可见和属世的典型和标志表现出尚未到来的教会的不可见和属灵的事物。但由于作为将要到来的教会典型的这个古教会，将代表型的对应关系变成法术和偶像崇拜，从而变成地狱的事物。所以耶和华兴起了以色列教会，他在以色列教会恢复了原始的天上的典型，这些典型就是所有的牧杖、节期、祭物、祭司、亚伦和他儿子的圣衣并膏油。此外还有通过摩西颁布的一长串律例。43节，我用几句话来谈谈他们当中的代表性教会如何变成了一个偶像崇拜的教会。属天堂和教会的一切属灵事物都以刚才所提到的可见和有形的形式或形象呈现在他们面前。这些形式或形象取自自然界的三个王国，即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的对象，它们代表诸如属于天国的那类事物。他们将这些典型的形式或形象摆在自己的圣所、房子的内室、集市、街道上，并按其含义摆列它们，但在对应的知识失去，因而关于这些事物的含义的知识消失之后，以后的后代开始将这些物体看成并承认如此多的神性和神圣事物，然后向一些物体屈膝下跪，亲吻一些物体，用项链、香水盒、脚链打扮和装点一些物体，就像小孩子装点自己的玩偶。教皇党人则装饰他们的画像，他们将一些物体造为家神，将一些物体造为守护的半神，将一些物体造为大蛇。此外，他们把一些物体的微型形式拿在手里，将一些搂在怀里，抚摸着，在他们耳边低声请愿等等。天堂的典型就这样变成地狱的典型，天堂和教会的神性事物则变成偶像。由于对天上事物的这种改变和扭曲，一个新的代表性教会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前面所说的真正代表在该教会被建立，他们被禁止通过任何其他代表来进行神性敬拜，这从十诫的第一诫中的这些话明显看出来。不可为自己造雕像，也不可做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任何形象，不可向他们下拜，也不可拜他们。44节，前面说明在每个教会结束时，一个新天堂和一个新地狱就从该教会的人当中形成。既然我在前面的章节说明了从那些属于上古教会的人中所形成的天堂和地狱，那么对古教会的人做这样的说明似乎也不错。我已经获准访问他们，因为我被允许穿越并观察整个灵界，为的是新教会，即真正的基督教会不会在天堂和地狱，以及他们死后取决于其生活行为的命运方面陷入幽暗。这些事同样在《婚姻之爱》这本书76节中。关于从这些人中形成的天堂，一位天使来找我说，你愿意我陪你去见生活在白银时代的人民，以便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听一听他们时代的习俗和生活吗？他还补充说，只有在主的指引下才可以接近他们。我在灵里，在我向导的陪伴下， 首先来到东南边界的一座小山。当我们在斜坡上时，他将一片非常广袤的地域指给我看。我们在远处看见像一座大山一样的高地，在它和我们所站的小山之间是一个山谷，越过山谷就是一片平原，一段上坡路从这片平原缓缓上升。我们下山穿过山谷，看见两边到处都是雕刻成人、各种走兽、鸟类和鱼类的形象的墓石。我问天使，这些是什么？是偶像吗？天使回答说，绝不是，他们是各种道德、美德和属灵真理的代表形式。白银时代的人拥有对应的知识，由于兽、鸟和鱼都对应于某种品质，所以每个雕刻的形象都代表并表示美德或真理的某个方面。许多形象组合起来则代表一种总体延伸形式上的美德或真理本身。在埃及，这些东西被称为象形文字。我们穿过山谷，当进入平原时，看哪，我们看到了马和车，马配有各种华丽的装饰和马具，车形状各异，有的雕刻的像鹰，有的像独角兽，有的像鲸鱼。我们还在边界看到一些马车和两边周围的马厩，但当我们走近时，马和车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成双成对的人正在一起散步、交谈和推理。天使对我说，从远处看到的马车和马厩的形象乃是白银时代的人理性聪明的表象，因为根据对应关系，马表示对真理的理解，车表示真理的教义，马厩表示教导的地方。你知道，在灵界，一切事物都照着对应关系出现。我们越过这些东西，沿着那条上坡路上去，终于看见一座城市，于是就进城走街串巷，在各街道和广场观察城里的房子。城中间是大理石建成的宫殿，殿前有雪花石膏制成的台阶，台阶两侧有碧玉柱。我们还看见圣殿，由天蓝色和深蓝色的宝石铸成。天使对我说，他们的房子都由石头砌成，因为石头表示属世真理，宝石表示属灵真理。所有生活在白银时代的人都从属灵真理，由此从属世真理中获得聪明。银子具有类似的含义。在探索这座城市时，我们在各处看到成双成对的配偶，既有丈夫也有妻子。我们期待我们被邀请到某个地方，一想到这一点，我们就被两个人叫到家里，于是便进去。天使为我与他们交谈，解释了我们来到这个天堂的原因，告诉他们这是为了教导，以便了解你们所属的古人的习俗。他们回答说，我们来自亚洲人民，我们那个时代的研究是对真理的研究，我们通过真理获得聪明，这种研究是吸引我们灵魂和心智的研究，而吸引我们身体感官的研究是属世形式的真理的代表。对应的知识将我们的身体感觉和心智的感知，因而将属世和肉体的事物与属灵和属天的事物结合起来，为我们获得与天堂天使的交流。听到这些话，天使请他们谈谈他们之间的婚姻。于是丈夫说，属灵的婚姻，即良善和真理的婚姻，与属世的婚姻，即男人与妻子的婚姻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我们研究对应关系，发现教会及其真理和良善只能存在于那些生活在真正的婚姻之爱的人当中，因为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就是人里面的教会。因此我们所有在这个天堂的人都说，丈夫是真理，妻子则是他真理的良善， 这良善只能爱属于自己的真理，反过来，真理也只能爱属于自己的良善。若爱其他，构成教会的内在或属灵婚姻就会灭亡，婚姻会变成仅外在或属世的。与该婚姻相对应的是偶像崇拜，而不是教会。当他说完这些话时，我们被带进前厅，那里的墙上有许多设计艺术，还有仿佛铸银的小铸像。我问，这些是什么？他说，他们是代表属灵事物的许多品质、属性和快乐的图画和形式。耶路撒冷圣殿墙上的基路伯和棕榈树也是如此。这些事过后，远处出现了一辆有两匹小白马拉着的马车。一看到马车，天使就说，这辆马车是我们离开的标志。然后当我们走下台阶时，我们的主人送给我们一串带藤叶的白葡萄。看哪，我们手里的藤叶变成了白银，我们就把它带走了，作为我们与白银时代的人交谈的纪念。关于来自这些人民的地狱，45节，诺亚教会或古教会之人的地狱主要由术士组成，这些术士的小棚屋和娱乐场所散落在沙漠中，他们手拿各种样式的棍子在那里四处游荡，其中一些棍子用神奇的果汁染上颜色。和以前一样，他们拿这些棍子练习记忆，这些记忆都是通过滥用对应关系、幻想和有说服力的保证实现的。通过这些保证产生了基于奇迹的信仰，奇迹在过去曾发生过。这些记忆还通过驱邪、念咒、巫术和魔法以及其他许多法术实现，他们通过这些东西将虚幻的表象呈现为真实的。他们内心最大的快乐就是发预言和预测，并扮演大蛇。基督教界中的各种狂热主义主要就是从这些人中产生的。